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4月6号到4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神韵伦敦巡演圆满落幕，青岛英伦各界人士，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伦敦之行巡演圆满结束。2011年4月10日下午，神韵在英国国家歌剧院所在地的伦敦大剧院的第7场演出的帷幕，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徐徐落下，为此次英国的巡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观众意犹未尽的挥手与神韵艺术家们一一惜别，同时将神韵的辉煌和美好带回了家。7场神韵演出吸引了各界精英慕名前来观看，无论是政要、名流、艺术家的人数较之以往也蔚为壮观，他们无不为神韵纯善纯美的艺术形式所惊叹，并为神韵演出所体现的深邃内涵而震撼，称神韵为人类历史上的旷古未有的杰作，任何一项艺术门类都无法与之相比，神韵是一部史诗般的划时代杰作。贾静林访澳，法轮功学员欲停止迫害法轮功。当地时间4月5日晚上8点，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抵达西澳省会珀斯，对澳洲进行6天的访问。在珀斯国际机场外通往珀斯市中心的必经之道上，法轮功学员打出法轮大法好和人权恶棍贾庆林在西班牙因群体灭绝罪被起诉等横幅，抗议其多年来指使和推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喜来登酒店对面，20多名法轮功学员打出大型中英文横幅“法轮大法好”，贾庆林停止迫害法轮功，人权恶棍贾庆林在西班牙因群体灭绝罪被起诉等，吸引不少途经此处的澳洲民众过来了解真相。土耳其著名杂志介绍法轮功，作者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土耳其创刊最早、销量领先的著名杂志《新当代》在刚刚出版的4月刊中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实地采访了多位法轮功学员后撰写的。文章以4个整版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文章在介绍法轮功时写道，以真善忍为法理的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植根于中国古老传统的一种修炼体系。1992年5月，由李洪志大师首次公开传出后，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中国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就超过了7000万。法轮功使众多修炼者身体得到了康健，心灵得到了净化，道德得到了提升。文章指出，由于法轮功在驱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以及在社会整体道德提升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中国政府曾一度对法轮功给予肯定和支持，法轮功创始人也曾多次获得赞誉和褒奖。在谈到如此好的功法因何遭到中共政权的镇压时，文章写道，由于中国大陆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学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近1人，远远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使得中共政权既恐惧又妒忌，因此于1999年7月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文章强调说，在中国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后，要么被强行送往洗脑班或精神病院，要么被判刑或劳改，遭受各种非人的酷刑和精神折磨，更有甚者， 中共竟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售给外国人牟利。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经过多方调查取证后，证实了中共的这一血腥罪行。文章最后说，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因为法轮大法在世界上传播的国家越来越多。在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们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同时，为唤醒政府和民众对这场迫害的关注，一直在用平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学员在麻省理工学院弘扬大法，作者波士顿法轮功学员。2011年4月8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录取的新生和家长来参观学校。周四和周六，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两次在上千人参加的学生活动中设置展位，介绍法轮功和麻省理工学院法轮大法俱乐部，并且在舞台上展示了5套功法，讲述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无辜遭迫害的情况。麻省理工学院法轮功展位吸引了很多人，一些学生表示听说过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一些学生是第一次听说迫害，感到非常吃惊。很多人得知大法的美好，喜上眉梢。在巴塞罗那凯旋门公园集体练功弘法，作者西班牙法轮功学员。2011年4月3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巴塞罗那著名的凯旋门公园集体练功，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公园草坪上集体练功的场面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立刻吸引了游人们的目光。当人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仍在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时，感到极为震惊，纷纷在签名簿上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的暴行。
海啸给人的启示，作者陈光。几年前令人惊悚的南亚海啸瞬间卷走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在海啸留下的一片残垣废墟中，人们意外地发现竟有佛像安然不动，丝毫无损。几年后海啸再次向日本冲来时，人们从录影中惊恐地看到海啸就像无数狂奔的疯狂的野牛，势不可挡，所过之处，汽车、货船、军用飞机、建筑物瞬间被吞没卷走。在无情的海啸面前，人类是那样的无能渺小。然而和南亚海啸一样，人们再一次在一片废墟中看到了耸立不倒的佛像。两次大海啸之后都有耸立不倒安然无恙的佛像出现，是在告诉人们什么呢？日本海啸发生前，在马来西亚人们罕见地看到佛像睁眼开口的景象，而且是几尊佛像同时睁眼开口，时间持续长达1小时。10天后日本发生了大地震、海啸、核泄漏。从南亚海啸至日本海啸的发生只相隔几年，而几年之内连续发生几次大地震、2次大海啸，实在不寻常。其实这几年各种异象纷呈，冬天下雨、夏天下雪、洪水、干旱、沙尘暴、山崩、地陷、天坑、地震、海啸等等天灾人祸连续不断。而且据地震科学家说，日本大地震还只是开始。更有甚者，美国宇航局科学家去年公布2012年还将发生太阳风暴，造成地球南北极反转，无数的生命将会持续消逝。这种种显象真如同影片2012的重播，人类真的面临如何才能得救的问题了。那么答案在哪里呢？
那经受海啸安然无恙的佛像，那开口睁眼的神奇的佛像，那遍开世界的婆罗花，那古今中外的预言，人们从中是否已有所醒悟？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这是神韵传出的歌声，快去看神韵，天机真相尽在其中。
政见十年征稿，保护水资源，保护地球，作者林林。尽人皆知，水是生命的源泉，造物主给中国人创造了优厚的水自然资源。我们有地表水、浅层地下水、中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水资源的适度使用可自行回补，水资源的自动回补需要时间。古有无金水不藏之说，金属矿层中储存着大量的地下水。在中国，工业的无计划、无限制发展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生态平衡。中共对矿藏资源的过量开发破坏了五行学说中金与水的相生关系，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这是对浅层地下水和中层地下水的使用超出了可开采范围。工业废水的排放污染了大量的地表水，如海河、淮河、辽河、黄河，水质下降，已失去自净能力，更大幅度地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其实水是循环的，它流走之后，它在循环过程中也是净化的过程，再净化回来。可是它污染太严重了，而污染它的不是人类的正常物质因素，污染它的是外星人弄来的现代科学的工业，那就净化不到那个纯度了。所以说变异后什么也不能使它净化了。水的污染，任何办法都不能使水纯净到最纯净的程度了，因为水也是循环的。出自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所以仅存的没有被现代工业碰触的有限的深层地下水，就成了我们留给儿孙用于保命的唯一珍贵的水资源。由于地表水、浅层地下水和中层地下水的污染和过量开采，再加上上苍对人类的惩罚，连年干旱，不但农林牧工业用水解决不了，最主要的是造成可食用水紧张。为解决人畜饮水无可奈何之际，人们在打深井以抽取深层地下水，抽取我们的儿孙用来保命的仅存的水资源。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子孙的犯罪。也就是说，人没有按照自然规律去使用水、保护水，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浪费水资源无疑等于浪费生命、消减生命。现代科学对水资源的无度使用和污染，使人类具备了自我毁灭的能力。可怜迷中世人自掘坟墓，死到临头还不自知。一、深层地下水动不得。水资源的自动回补，特别是深层地下水的自动回补需要时间，所以对深层地下水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因为中层地下水与深层地下水之间隔着一个不透水的岩层，除自体循环外，也要靠地表水、浅层地下水和中层地下水通过石裂渗透来回补。回补过程也是自然净化过程，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是一个补充缓慢的过程。深层地下水的重要作用是保持地球稳定，其地理位置处在地核的边缘，它本身有一定的重量，与其他地核结构物质合作，稳定地球按一定角度运转。过量开采、不当使用，使其体积变空，重量减轻，造成地球重量分布改变，会增加地球表面荷重，导致地球轴心倾斜或偏离，由此改变地球自转和绕太阳转速，最终会使地球偏离正常运行轨道。有科学家称，由于各种人为因素、自然灾害所致， 目前地球的地轴已偏移 6.4 度。另有美国航天局 NASA 的科学家表示，智利大地震可能已经把地轴偏移了，这个改变是永久性的，每天时间缩短了 1.26 微秒，一微秒相当百万分之一秒。大型地震导致地球重量分布改变了，地球的转速由此改变，深层地下水体积和重量的改变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深层地下水只能做极度干旱时暂时应急使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轻易使用深层地下水。大量取用深层地下水的时候，人类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保护地下水，保护水资源，就是在保卫地球，保卫家园，保卫生命。二，不透水岩层碰不得。深层地下水和中层地下水之间隔着一个不透水的岩层，这个岩层能保证地表水、浅层地下水和中层地下水被污染时保持深层地下水的纯净，使其本身不受污染。在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石裂渗透补充深层地下水的缓慢过程中，这个岩层能起到过滤和水净化作用。三，地球疾病无药可医。地球是一层粒子，一个生命体，把地球的水循环系统比作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人身体血管中流动的血就像地球地表和地下流动的水的内在的循环是一个道理。水资源就像人的血脉一样，它是流动的，流动才有生命。长时间取用，使水暂时静止，流速改变，会影响水正常循环，加之取用过程中造成污染，水质就要变坏，就像人得了血液疾病一样。把深层地下水比作动脉血，人的动脉血要污染了，会减低血细胞的带氧量，人会长期缺氧，患心脏疾病。地球得了心脏病怎么办？人体是个小宇宙，人有心脏，地球也有心脏。把中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之间的不透水岩层比作人体的左右心房、心室之间的隔膜，不当的使用抽取深层地下水就会破坏这个间隔，那么它就和人一样患了房间隔缺损或室间隔缺损。人在做心脏手术修补房缺室缺时，需要人工肺代替呼吸，需要体外循环机代替心脏功能发挥作用，以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不然人的生命会由于心肺功能停止而死亡。术后再把血液收回体内，撤掉体外循环机，重新启动心脏功能，启动成功手术成功，启动失败患者死亡。地球怎么做手术？哪有那么大的人工费？怎么进行体外循环？靠现代科学能解决这个大手术吗？四，结语。脉是纵向排列，人体和地球都有自己的脉络，各有自己的走向。造物主造地球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一切，脉学都相通，都是百脉同时打开，百脉同时运转的。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只要摆正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遵循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法理行事，就能与地球保持良好的相互依存关系。人就应该顺应大自然的安排，自律自己的行为，信守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保持人类自己的良好生存状态。然而中共窃政后把西来幽灵寄上神坛，大搞无神论，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抛弃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和发达的古代科学的理论精髓。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就破坏了生命脉络内在的循环。以水为例，小洞可触动子络、孙络，就像人得了静脉曲张，可手术疏通。动脉怎么办？大动脉怎么办？出现这个问题时，就是人得了现代科学没有攻克的不治之症。大动如三峡工程便触动了大脉。老百姓有说，中国是条龙， 三峡是中国的龙脊，脊椎可是生命的关键部位，要害部位，那个地方是动不得的。在太岁头上动土是要遭报的。三峡这副脊梁担负着全中华的命运，深层地下水背负的可是整个地球生命物种生存的希望啊。正如圣人所言，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精进要指法正。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来说，要保持地球长治久安，就要敬天顺德，重德行善，从保护水资源做起。
他们是怎么戒烟的？作者香音。每每看到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的温馨提示，不禁哑然失笑。吸烟有害健康，谁不知道？可是有几个因为这个原因把烟戒掉了呢？相当多的烟民可能都有过戒烟的经历，可是能戒掉的极少，绝大多数还是照吸不误。戒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戒烟的人已经有瘾了，瘾一上来不吸两口就难受，那种难受也不是打自己两下子就能解决的。有的好不容易强制自己不吸几天了，可是忍不住又抽上了。戒烟对这些人来说可真是太难了，可是却有这么一个群体，只要你走进他，不管你烟瘾有多大，没有不戒掉的。这个群体就是法轮功修炼团体。当然有些人刚开始就是叼着烟卷进来的，可是随着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讲法，那烟不知什么时候就戒掉了。云南省昆明市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的陈静武，他曾担任训练基地膳食科科长与业务科副科长的职务。他在心得体会中谈到，那么我是怎么走入大法修炼的呢？说来也挺神奇，我是被大法的神奇功效吸引的。一天我回家，看到茶几上有本书，书名是《转法轮》，是李洪志老师写的。我拿起来翻看了几页，也没看明白什么。第二天下班回家，又看见三盘录像带，当时妻子孩子都不在家，就随手拿起一盘放进录像机内放着看。那盘录像带是法轮佛法广州讲法的第七讲，我就这样一个人静静地看。当听到李老师讲到抽烟问题时，心中很受震动，觉得讲得很有道理。我抽烟20多年了，深受其害，但又戒不掉，经常胸堵，咳出的痰都是乌黑的。接着我看录像带，就感到一股热流从头顶往下流动，一直通透全身。我觉得很奇怪，以前从未有过这种现象。看完一个半小时的录像带，我想抽根烟，点着烟吸了一口，马上心里难过想吐，嘴里嘀咕着，怎么今天的烟这么难抽，于是把它灭在烟灰缸里了。就这样20多年的烟瘾就戒了，至今13年没有再抽一支烟。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为的克制，完全就像从没抽过烟似的。陈静武的戒烟看似非常的平淡，而且戒掉烟以后的感觉也非常的好，完全就像从没抽过烟似的。其实几乎所有戒掉烟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感受也都大同小异。法轮功明慧网上2004年2月3日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作者本人戒烟戒酒的经历。他写道，我从6岁多不到7岁时就会抽烟，而且烟瘾极大，净抽净大的烟卷。我是在1999年的正月初8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当我在1999年正月14日晚上听师父在济南法会上的讲法录音，关于戒烟这一讲时，当听师父讲到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时，我就拿起一支时令烟点着抽了几口，发现确实不是滋味了，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怪味，绝不是香烟味。我就把这支抽了几口的烟扔进了痰盂。这时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正好是夜里的11点10分。从此我也就记住了我认定的这个神奇的日子和这个再也忘不了的时间。在这之前我可并没有想过要戒烟，我是抽着烟听着师父的讲法，当听到戒烟这一讲时才动了这好奇的一念的。如果在得法前 一开始就有人和我说练法轮功还得戒烟的话，当时我肯定不会走进大法的修炼的。就这样，我戒了我抽了25年从没想戒的烟，朋友们都觉得我真的不可思议，竟然能把烟戒掉。想当初有人劝我戒烟时，我曾对他们说过，让我戒烟肯定不行，我在年幼时因为抽烟，父亲曾经多次地往死里打过我，就是那样我也没戒了。而我自己也觉得这烟戒得也太特别、太惊奇、太轻松了。这位法轮功学员的戒烟感受比较普遍，许多法轮功学员戒烟时都有这个感受，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怪味。前一段看过一篇文章，一个人刚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也没在意吸不吸烟，可是一抽烟却不是烟味了，很难闻，他就想可能买着假烟了，重新打开一盒还是那样，等到把家里的烟都打开品尝，结果都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怪味，一抽就想吐，找来朋友试一试，人家一抽，这不挺好的吗？他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要戒烟了。一个曾参加过李洪志老师的讲法班，多少有点小功能的法轮功学员这样介绍他的戒烟经历，师父还帮助我戒掉了顽固的烟瘾，我曾先后戒烟20几次，打火机炸碎了20多个，都没戒得了。修炼大法后，我又开始戒烟了，开始坚持一个上午没抽烟，憋得实在难受，忍不住了，就在室内找烟头，在烟灰缸里找了2个烟头，在阳台的地上捡一个，把这3个烟头拔开用纸卷上，吸一口真香啊。下午没有烟头可捡了，就想下楼买一包，正在这时，我似乎看到从厅里飘过来一团一团的烟雾，距地面有1米半高，烟的前面是细细的，越往后面积越大，眼看着飘到屋里，然后直奔我而来，钻到我的鼻子里、嘴里，一直到我的嗓子眼，那种刺人的烟味让人想吐又吐不出来，特别难受。从此以后，每逢我想到抽烟，马上就飘过来一股白烟往我嗓子里钻，不几天我就把烟戒掉了。10多年过去了，没抽过一口烟，闻到烟味都受不了了。师父说，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转法轮。师父说的真灵验，没有师父的帮助，我这烟真不好戒。我们单从戒烟这一个角度看，就会发现法轮功是非常神奇的，它没有任何强制的办法，就在人不知觉间帮助人把烟戒掉了。关于戒烟，现在人总结了许多办法，甚至还用药物治疗，但收效都不大，可是法轮功却能让人在走入修炼的过程中，把想修炼的人的烟瘾戒掉。用现代的医学和科学都解释不了这看似简单却又让人难以自拔的问题。那么对法轮功感兴趣的朋友，被烟缠得没办法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医生已经告诫想好病必须戒烟但又戒不掉的朋友，不妨找一本转法轮看一看，也许您在不知不觉间真的就把烟戒掉了。见证大法神奇，作者北美大法弟子。自修炼以来，我经历的大法的神奇太多了，有些都已记不清楚了，真是愧对师尊。我应该一件不落地写下来，证实大法，弘扬大法，证实大法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最近政见和明慧都在鼓励同修们把大法的神机写下来，自己觉得应该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共用，可是每天都是在忙忙碌碌中一晃就过去了。今天又是这样，一抬头天又晚了，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耽搁了，先把自己印象最深的经历写出来吧。旁边车中的人给我指路，确切是哪年已记不太准了，但是是胡锦涛来美国华盛顿 DC 的时候，大法弟子到他住宿的旅馆门前静坐。我那时得法不久，开车技术不佳，对华盛顿 DC 一点也不熟悉，但知道自己应该去。下午下班之后，有 GPS 导航一路开去，左转右转，就在一个红绿灯前停车等灯时， 我当时在中间车道，右边有辆车，忽然那辆车的人把他的车窗摇下来，向我挥手。那是一个黑人小伙子，我也听不见他说什么，赶紧也摇下我的车窗，才听见他在问我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到哪里去？我也没想什么，就告诉他我要去的旅馆名字，结果他就立刻用手势指他右边，告诉我你到了，就在这里右拐。我一看有点着急，这怎么办？于是我就问他可不可以从你的车头前拐过去，他连连点头，用手比划着，连说 Go go 走走。嘿，我就急忙拐了过去，一拐弯就看到了我们的同修们。我当时那个感动啊，心里直谢师父，因为按照我的 GPS 他还让我继续往前走呢。后来在集体学法会上，我和大家交流了这件事，太神奇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在另外一辆车里的人怎么会问我到哪里去，还给我指路。你说这不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偏德吗？师父时时在看护着我们，感谢师尊。敬香时的奇迹，这事发生在2008年师尊华诞期间。有一天我在地下室办公室工作，就听见窸窸窣窣的动静，回头一看，不知从哪里冒出一只小小的金钱龟，趴在地上我的一叠文件上。哇，我当时也是很奇怪，这么大个东西，有一个手掌那么大，怎么进来的呢？从哪里进到房子里的呢？难道我们家有这么大的洞？当时就四处找洞，也没找到，又把家里还没修炼的儿子叫来找，又把两个西方朋友，也是还没修炼的常人，但是是法轮功之友，叫了来。他们也很好奇，找了好久，最后他们对我说，这一定是你的师父要告诉你什么，这个金钱龟绝对不是自己爬进来的，没有任何途径。而且就在同一天早晨，我给师父上的香燃过之后，我是每天给师尊敬两次香，竟然发现香灰没有掉落，而是形成了一个圆，这更是匪夷所思，不可想象的，绝非人力可为。当时受无神论影响很深的儿子也被震动了，那个灰圈一直在那里待了好久，每天就那么开门关门，怎么震动也没事儿。后来有一天我回家后发现没了，一问原来是儿子禁不住好奇心，终究忍不住用手去捅他，给捅掉了。我让儿子拍了照片，当时给我们同修们都发了，和大家分享师尊的神迹。后来我悟到，师父是在告诉我要精进实修，好圆满归家啊。读转法轮，儿子的中耳炎痊愈了。那是去年9月3号，因为那天本来我是和同修约好了一起去纽约开法会的，结果早晨起来，儿子告诉我，妈妈，我头疼的一宿没睡，发现左耳朵流脓了，说着给我看卫生纸上的黄色液体。我知道这是一般人们所说的中耳炎之类的，现代医学没有什么特效的疗法，也就是吃点消炎药，打打消炎针，控制一下，仅此而已，要想根治大概很难。我小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女同学就是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她整个左脸都是肿的，只记得那时她的两边脸不一样，而且总是脓啊水啊的，给人的感觉很脏。于是我对儿子讲了这个情况，说现在是这样，两个方法你自己决定吧，选择哪个，一个是打电话找医生，美国的医生一般都是要预约的，时间不定，你也看到了张阿姨，一个预约要推到几个月以后，等待期间医生就会告诉你吃消炎药维持。另一个方法就是看法轮大法书，看转法轮，你也亲眼看到了妈妈的身体原来怎么糟，现在怎么好，也不用我说了，事实俱在，你决定吧。我还跑到 CVS 买了棉球让他来擦脓水。当然大家不难猜到，我儿子选择了读转法轮，星期五一天9讲读了3讲，晚上睡得相当安稳， 为了照顾他，我没去纽约。第二天一早起来问他怎样，他说好多了，不怎么疼了，也没流脓了。接下来连续三天，星期五六日把九讲读完，转法轮读了一遍，完全好了，不疼不痒不流脓，全好了，一直到今天。那天我故意问他是哪个耳朵发炎，他竟然一时记不准了，还是我提醒的他。不过好了之后，我对他提的一个要求就是每天尽量要读读转法轮，他答应了。紧接着没有几天，就是九月十号那天早晨练完功后，发现香灰又是圆圈状的，这回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圈连着。当时我就不禁双手合十，礼拜师尊，如此的神迹，也拍了照片，也给当地同修发过去了，大家分享。我悟道，师父是点化我，要和儿子共同精进，双双圆满，把家还呢。我把这几张照片给我所有的中国朋友发过去，他们都感到不可思议，都觉得真是太神。
清明花开，作者大法弟子子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一天我问学生们什么是清明节呀，孩子们很热烈地回应说，清明节就是去烈士陵园扫墓，说是为了纪念抗日英雄，又说我们才扫了一会儿墓，大队活动却开了两个多小时，升旗宣誓，领导讲话，还有几个学生昏过去了。孩子们早已忘了清明节的传统意义，这个节竟让邪党变成了中小学生的断魂节。其实身在中国大陆的哪一个孩子能逃出他的魔掌呢？想想四川大地震中被埋在豆腐渣校舍下的幼小冤魂，想想那些被毒奶残害成的结石宝宝、大头婴儿，邪党真的是在斩断中华民族的命脉，对着天真稚嫩的孩子祭起了屠刀。有一个学生曾在班里讲过，说有一次下课做游戏时，我突然看到周围的同学们在额头上全有一个魔鬼似的骷髅，下面还流着红红的鲜血，流的脸上鼻子上全是，甚至于手上也有，非常吓人。我赶忙告诉他们，他们却都看不见，还嘲笑我，可我真实的看到了。我说可怜的孩子们，他们一加入团队的邪党组织时，就会被打上邪恶的兽印，将来天灭中共时，这些带着邪恶印记的学生们将面临被淘汰的厄运，小小的生命像正要开放的鲜花一样被摧残枯萎，甚至死后还要去地狱受罪，他们真是太可怜可悲了。这个学生说，我不想让我的同伴遭到这种厄运，我要让他们退出邪党的团队，兽印没了他们就得救了。其实在中小学里有很多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小弟子，他们就是那一方的保护神。一个女孩告诉我，老师，升学旗时学校让我们敬礼，我就想我是小弟子，我要发正念解体害人的邪恶，于是我就把敬礼变成了单手立掌，我把手举在头前，在心里默念正法口诀，心里特别坚定，然后我就听到周围一片嚎叫声和爆炸声，声音很大，噼里啪啦的，我就知道这是邪灵被解体了，心里很高兴。一个男孩告诉我，我们中学去扫墓，我一听老师们要灌输邪党毒素，我马上就发正念，让毒害众生的邪灵全部解体。当我念完正法口诀，我马上看到一个金光闪闪大大的灭字出现在上空，紧接着又连续不断地出现一朵一朵的莲花，莲花的颜色非常美又非常亮，我不停地发着正念， 这个情景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感到邪恶已被全部除尽时才停止发正念。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噼里啪啦的穿越时空的炸响，我们的心底是不是跟着震动了？静观这一朵朵圣洁晶莹的莲花，能否感受到佛的慈悲？这些貌似平凡的大法小弟子，默默无声地解体着邪恶，给生活在这个鬼兽遍地的世界里的众生带来了一线生的光明。同样的年龄，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使命。其实，能在这个五毒二世里生而为人，这个生命就一定不是简单的。孩子们本是天真的，像朝霞一样绚丽多姿的，但是在邪党无神论的教育下，他们失去了真正的人生价值、道德良知。在长期的谎言灌输中，他们的是非观被扭曲。在这种充斥着暴力、色情的环境中，他们的身心被异化。而这些天真未泯的孩子，本是神格外眷顾的生命。在我与孩子们的接触中，我能体察到他们心底里的那一份善念。当他们听闻并明白大法真相后，他们就会非常聪慧理智地做出选择。他们不麻木，不作假，他们选择善的能力和智慧往往超过成年人。可爱的孩子们，神佛在慈悲地呼唤着你们，你们是神的子民，绝非猴子的后代。你是高贵的中华儿女，不是低贱的马列子孙。不要被谎言迷住眼，用心去倾听，倾听大法弟子传递给你的真善忍的真相。珍惜自己啊，大法弟子真心希望你脱离邪恶，得到救度，回到真正属于你的美好家园。
今宵食苦菜，明年产状元。作者陆贞。江右地区有位书先生在楚地开馆教书两年，和同乡一起乘船回家，在登岸散步的时候，听到一个妇女哭得痛心，问她原因，回答说，我丈夫欠官银13两，要卖我以偿还欠钱，我有一个幼小的孩子，必定会失去哺育而死，所以悲伤哭泣。舒先生说，我们船上坐的人每人捐1两银子，足以解决你的问题。于是返回告诉同船人，同船人却都不回应。舒先生只好把自己2年的酬金全部拿出来送给这个妇女。他又坐上该船，驶了90里路后，他带的干粮吃光了，同船的众人都非议他，也有的人可怜他，给他饭吃。舒先生从不敢吃饱，留下一点食物带回家后给妻子吃。舒先生对妻子说，我已饿了2天了，快点做饭。妻子说，从哪儿弄米呢？舒先生说，向邻居借。妻子回答说，借的次数太多了，我专等你拿新回来还人家呢。舒先生把捐银的事告诉了妻子。妻子说，既然这样，咱们就吃一顿最平常的家常饭吧。于是就提着篮子到山中采野菜，然后连野菜带根一起煮烂，就这样吃了顿饱饭。夜里休息时，妻子梦见一位神人说，今宵食苦菜，明年产状元。话一讲完就不见了。妻子一惊，从梦中醒来，立即告诉了舒先生这件事。舒先生说，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好消息。不久妻子怀孕了，第二年生了个儿子，后来果然中了状元。
骄纵遭报与善解冤怨，作者大法徒， 五月时，有一个僧人，他遇见一位道士，他见那道士修行功夫精深，十分尊敬，二人遂成为知己。到分别时，道士对僧人讲，你遇到有紧急的困难时，可以来某处找我。后来，这个僧人为吴越王讲经，坐到了沉香座上。沉香座是德高望重的大师讲经时才能入座的。不久，这个僧人脸上长出了一个人面痈疽，疼痛难忍，他的心中十分害怕，于是就去寻找那位道人。道人指着自己屋边的庭前的水，让他用水洗那个人面痈疽。僧人刚一举水，人面痈疽就说出话来，你且慢洗，你读过史记，可曾知道袁盎害曹错的史事吗？你是袁盎，我乃曹错，你害得我全家弃世，你欠我的债至今没有偿完，今生你又出家了，进入佛门，因此我一直想要报复你，却不能得到机会。近来你骄纵自满，进入做沉香座，享受过度，罪属僭越，所以我可以害你。但是现在又有真人教你用太乙甘露给我洗涤，让我从此解除毒性，善解于我，所以今后咱们不再是冤家了。那个僧人这才用庭前的水去清洗那个人面痈疽，当时痛彻难忍，死去活来，但在洗后痈疽便渐枯萎，脱皮痊愈了。
包宣妻，作者史鉴。渤海人包宣的妻子是桓氏的女儿，字少君。包宣曾经到少君家向少君的父亲求学，少君的父亲惊奇包宣的清贫艰苦，所以将女儿嫁给他，陪嫁赠送的财物非常多。包宣不高兴，对妻子说，你生来富贵骄傲，习惯打扮得漂漂亮亮，然而我实在贫寒微贱，礼数上不敢接受。妻子说，父亲因为先生修养品德，坚守简约，所以要我来侍奉您，给拿洗漱用具，既然我侍奉您，就按照您的意思去做。包宣笑着说，能像这样符合我的心意。妻子于是将侍女衣服和服饰全部退回，重新换上短布衣服，和包宣一同拉着小车回家乡。回乡后给婆婆行完礼，少君就提着瓦瓮出去提水。少君注意修养德行，行为合于妇道，乡里都称赞他。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